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十四节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十四节，第十一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永远不渴的活水，永远不渴的活水。那我们来看主要引用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四节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灵修经文的引言，要永远的停止干渴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接上活水的源头，让永流的水把干渴给停止。物质的东西绝不能让人满足的，只能引人进入产生新的欲望，增加人在追求物欲中受到很多很多的折磨。主在这里说永远不渴，说的是人得到满足到一个地步，觉得没有任何的欠缺，再也不觉得在贫乏中活着，因为已经一无所缺了。因为这个活水是在人的里头成为泉源，这样子涌出来，而且涌到永生的。从量来说泉源，从值来说这个泉源就是生命，从时间来说它是永远的永远。这些都是从灵生的结果，这些结果发生在人的身上，是因为人把自己接上了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主说使人干渴永远停止的这个活水是他所赐的，也只有他才能够赐这样的活水，因为只有他是生命的源头。以上是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接着让我们来听听寇尚豪老师的信息。寇尚老师的信息今天要为我们谈的是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。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。
第四章第四节说，耶稣在撒玛利亚必须从这个耶稣说他要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，在犹太这个地方往加利利去，犹太这边撒玛利亚在这里，加利利在上面。他说必须经过这个必须啊，稍微如果对旧约背景有点了解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必须不是环境上的必须，因为当时犹太地的犹太人如果要去加利利的话，他是过了约旦河，从旁边过去到了加利利的这个另外一边，再过约旦河过去进加利利，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肮脏的地方，他们很鄙视撒玛利亚人，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基本上跟外族通婚，北国亡国了之后，亚述签了一些这些外地的这些外国人来跟当地的人通婚，所以他们认为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混杂的。所以当主前440多年的时候，建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来建殿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要参与，他们就不让他们参与，不让他们参与之后，以后主前400年左右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自己就在基利山另外盖了一个圣殿，那认为圣殿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撒玛利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摩西的经卷，他们不称摩西五经，他们摩西五经之后还加了一卷约书亚记也加进去，所以变成摩西六经。这撒玛利亚人基本上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个他们看不起的，他们认为你是混种混杂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所以他们一般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。但是耶稣这边说必须，这个必须是属灵上的必须，是他感动上的必须，他经过。经过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看见，遇在五正中午的时候遇见一个女人出来打水。 中午不会出来打水的，以色列人一般吃两餐啊，所以他们打水的时间不是早上就是下午三点钟以后，中午这么热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水的。那一个人会来中午打水，显然他就是要避开其他人。那这个妇人为什么要避开其他人呢？你从后面看，这个人显然在道德上是有一些瑕疵的嘛。这个人来到井边，耶稣向他要水，这个妇人就说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呢？耶稣就跟他讲说啊，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啊，我所给你的是生命的活水啊，你就老早向我求了。可是这个人不懂什么叫生命的活水，所以他跟耶稣讲说，那你赶快把这个水给我嘛。耶稣就跟他说，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。耶稣这边告诉他讲说，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说，你要生命的活水，先面对你自己的问题，你一定要面对你这些问题才知道怎么解决。耶稣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，但是你要面对，不要逃避，不要闪避，不要中午躲出来，你去面对，把你的丈夫叫来。那个人说，我没有丈夫啊。耶稣说，你说的不错啊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这个还不是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已经结过五次婚了，那么现在跟他在一起这个人可能还没有婚姻关系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 在男女夫妻的关系上是一个很淫乱的一个现象，混乱的一个现象。拉比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啊，他允许一个女人结三次婚啊，这个人已经结五次了啊。一个人离婚之后就，这是犹太人的，这不是圣经的规定，犹太人他们允许结三次婚，这个人已经结五次婚了，显然他在婚姻的关系上面是絮乱的，而且现在跟他在一起这个人还没有婚姻关系。耶稣说，你把他带来，你要得生命的活水嘛。这个活水不是只是解决你肉体的渴，是解决你生命里面的干渴。你生命会为什么会干渴呢？你必须看见你生命里面有问题，这是耶稣的作为。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传福音，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福音，我好得很，看不见他的问题，帮助他看见他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。有的人借着这个世界上的物欲，借着这种各样的方式去满足遮掩自己生命里面的匮乏跟贫穷，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打开那个问题的真相，接受并且面对，靠着神胜过，那才是正确的方法。所以你看耶稣这边跟他讲，借着向他要水解决肉体的需要，指向耶稣要解决他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。那么解决生命的需要怎么做呢？当然耶稣是一个主要供给他生命力量那一位，但是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你必须面对你的问题，你要在你的问题里面看见你真正的生命的需要，而耶稣所赐的活水是解决生命的需要的。
好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寇尚老师呢告诉我们、让我们知道一些这个历史的背景，为什么犹太人呢不跟撒玛利亚人往来呢？最主要是呢，这个撒玛利亚是从北国王国之后所留下来的语种，而他们常常跟外族通婚，所以呢，这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纯种的，你们是什么？是杂种的，所以他就很鄙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。那呢，在谈活水谈到之前呢，耶稣呢先借着这个肉体的需要水，引进了这个生命的活水，所以他先指出他的罪来、把你丈夫叫来。当然耶稣知道他现在跟他住的不是他丈夫，但是呢，引出他的罪最重要的意思是说，一个要得活水的人，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认罪悔改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讲解，在谈到这个永不渴的活水，永不渴的活水，永不渴的活水是今天整个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信息，永不渴的活水。好，永不渴的活水哦，永远不渴的活水哦，永远不渴的活水呢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耶稣呢，在这个井边呢，说了两种的水。两种的水，一种是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水，一种是世上给我们的水。而世上的水它是什么？它是暂时的，只能满足一下子呢、不久呢马上要去打水喝了。而主耶稣所赐的是什么？它是一个生命的活水，所以呢人喝了就永远不渴，而且喝了这个活水呢要在我们里头成为那个泉源，只涌到永生哦。 那世上的水代表是什么呢？到底什么是世上的水？它的代表是什么呢？世上的水代表世界上一切的名利啦、地位啦、钱财啦、享受啦。今天是普世的人都企图用地上的金钱、地位、美名、享受以及各种的娱乐呢，来滋润他心灵的干渴，但是呢，却适得其反。他呢，越寻求这些，越觉得自己越干渴，越枯干，永远得不到满足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英国的戴安娜王妃，他的拥有所有的一切，他皇室当中他有什么没有啊？他享受所有物质的享受、财富、地位啊，也接受这个群众的拥戴啊，但是他的心灵是没有满足的，甚至呢，他比平民百姓更加的虚空、孤单跟痛苦。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，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，人试图用其他的物质来解决内心的干渴的时候，怎么样做就越来越渴，越来越渴，直到心灵破碎。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泉源，人若离开了生命的泉源，就会怎么样？更加的干渴。所以在诗篇16篇的第四节说什么？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这个经上也说了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干渴并非无水，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即使你远离了主这个生命的活泉，然后试图呢追求主以外的金钱、地位、名誉、今生的宴乐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失落、疲乏跟枯干。或许你会满足一阵子，哎，觉得挺好的，但是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枯干，因为你的心灵是要来敬拜神的，只有神他能够满足你的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神在过去呢对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呼吁说啊，他怎么说呢？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他就说，因为我百姓啊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好，那一个是活水的泉源，还有人造的池子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人造的池子是什么？是一滩的死水，很快就会用完了。活水的泉源是什么？永流永不止息的，是越用就越有供应，就越来越多的。所以神是活水的泉源，但百姓呢，他的恶事第一件，他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不要紧，还去自己凿出这个池子。而这个池子是什么？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也就是会漏的池子。所以他们描绘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偶像，依靠人的才能呢，全然失败的光景。这也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是远离神，然后用自己的办法去造一个池子，而这个池子是什么？是破裂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去存水的池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七章这里主耶稣站在那里说什么？就是呢，主耶稣在那里站起来，就是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，他们在那里庆祝祝棚节，庆祝完了，耶稣站起来高声的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是用宣告的语气，大家不是庆祝这个祝棚节吗？大家觉得哎呀兴高采烈，好，终有节日这个没有的时候，人庆祝完之后还是饥渴，还是干渴。所以耶稣说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到我这里吧，因为你庆祝完了你还是觉得非常的虚空。所以这个外面的宗教和热闹的气氛啊，不能满足心灵的虚空，所以耶稣才会大声的宣告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好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今天第一个经文的讲论，耶稣是永远不渴的活水。那第二个讲论呢，在谈到了这个阻塞的井。 阻塞的紧哦。哦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没有活水涌出来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来认识这个阻塞的紧。阻塞的紧呢，我们看到创世纪26:12-15这里，我们看到哦，这个以撒哦，那时候呢，他在那里耕种啊，然后呢，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，有羊群、牛群，有许多的仆人。这个非利士人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仇敌啊，就嫉妒他，然后呢，就怎么样，就来把他父亲所挖给他、留给他的这些井呢，全部都塞住了，塞住了，哦，填满了土，让这个呢泉水没有办法涌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创世纪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呢，以撒他成了大夫，他非常的旺盛，但非利士人嫉妒，所以就去塞土，把他塞土。同样的，我们里面有一口活水井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哦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仇敌就是这个败坏的撒旦呢，就来呢用这个今生的私欲呀、钱财的迷惑，把我们填塞、填塞、填塞，就堵住了。所以这一口活水井呢，就堵住了哦，就没有办法有活水的涌出。所以刚刚谈到要用灵歌唱，根本唱不出来，因为那个灵呢，里面的那个井口被堵住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涌流出来。这是仇敌的工作，用今生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呢，把我们堵了一生呢。所以呢，要悔改，回到主的面前哦。然后主说：“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记，要从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但是那个盗贼呀、啊，就要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创世纪26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呢，知道呢。这个呢，以撒那时候呢有大饥荒，然后呢，这个也代表什么？就是呢，这个饥荒呢是代表我们也会在人生困境当中呢，会遇到这样的困境，哦，遇到这些困境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得胜这些困难，哦，怎么样呢？要来呢祈求神。哦，才能够打败仇敌啊！我们不能再像他一样啊，遇到了环境啊，然后试探来了，又回到埃及地去了，渐渐的南移，又回到埃及地去了。那埃及地代表世间一切的形式法则，这也是仇敌的攻击，用世界的事物来阻塞这个活水井。所以呢，以撒在所在之地有饥荒哦。他也曾经的受到这个试探，所以回到埃及地去了。所以他回到埃及地去了，又开始犯罪，跟他爸爸一样，又开始犯罪了。哦，怎么说他的妻子也不承认他妻子了，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子了。我们灵修过创世纪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所以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多么艰难，千万不要回头走世界的路，再回去喝世界的水，永远不要跟世界来做妥协，要紧紧的抓住神，不要离弃他，持续活在神的公义当中，要顺服他的命令，活在他要你居住的地方。感谢赞美主哦！所以呢，从以上呢，这个呢闹饥荒，而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有闹饥荒的时候。啊，闹饥荒的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啊，讲哎，我跑到埃及去吧，去那里没有饥荒吧？啊，那去那里又开始犯罪了，更加拜偶像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饥荒的时候、困苦的时候，要永远记得主耶稣是那活水的泉源，我们要到他跟前来，他赐给我们活水。他解决我们难处，他帮助我们战胜仇敌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那呢，大家觉得这个活水这么好，那我怎么样呢，能得到这个涌流的活水？让我们看到呢，得到涌流活水的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。好， 得到永流活水的条件呢，要知道哦，得到永流活水的条件呢，要知道要怎么样，要知道哦，我们要有一颗渴慕主的心呢、啊，渴慕主的心，要有一颗渴慕主的心呢、啊，要有一颗渴慕主的心哦，得到活水的条件，要有一颗渴慕主的心。那你会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来渴慕主呢？我到底怎么来渴慕主呢？要常常的这个呢天天呢求主为我们制造他那个渴慕他的心呐、啊、这个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怎么样？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人呐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常常的有一颗心渴慕主。但是呢，渴慕主呢，这个是怎么样？这是神所赐的，不是说哦，你要渴慕就是渴慕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要有一颗渴慕主的心呢，也愿我们呢，真的说主啊，我单单的要你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我就必得饱足。好，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要认罪倒空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主耶稣才会跟撒玛利亚夫人说。你是这么的没有丈夫的，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呢跟你住的还不是你的丈夫，要指出他的罪。那同样的，每次我们来读经文，我们敬拜的时刻，那个圣灵会光照我们，到底我们有哪些你是得罪神的地方的哦。其实呢，圣灵是会光照我们，只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装作不知道，也不以为 以为这是真的，然后呢，所以呢就永远没有办法，有没有办法呢得到那个活水的涌流跟浇灌呢、啊、然后再来就是要到主这里来，要到主这里来 哦要到主这里来。所以呢要到主这里来。在福音书里面呢，主说耶稣应许说要到我这里来，到来我这里可以领受主这个应许，就是到主那里，因为只有主呢才有那个活水，所以常常要祈求祷告。来到父神的面前，祈求父神呢，给我们哦，要到主那里去。再来就是要有信心，哦，信他的人就是要知道信主。耶稣说：“你信我的人，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但是问题是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根本都不相信呢，哦，这个呢，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哦，得到。好，那呢，最后呢，就是呢，让活水涌流在你身上呢。让你活水在你身上涌流，所以呢，活水要在你身上涌流呢，要常常怎么样？活水浇灌，你要出去啊，所以你要去做见证啊，你不能说啊、哦，活水进来了，然后就在你身上堵住了，因为这个活水你永远没有办法流出去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得了这个活水的源头，今天灵修得到主这些rhema的话，我们就要去传讲，去传讲。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到了这个活水，她赶快跑到城里去跟大家讲，做见证啊。哎呀，那这样子呢，神非常的喜悦她，她更容易得到活水的浇灌。因此我们知道，今天你要得到活水的涌流，我们首先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哎呀，认罪悔改倒空。或许我们也没有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着嫁了五个丈夫，但是呢，在某些层次上，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呢都是得罪神的。最主要是要到主这里来，到主，主耶稣是赐活水的一个源头，然后要相信呢、啊、哦，或许你今天听了之后你觉得是吗，还是怀疑啊，有那个不信的恶心啊，然后呢让活水涌流，就是有进你要有出啊，你没有出的话，你怎么能够活水不断的涌流呢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又是我们敬拜的时刻，愿今天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你口渴了吗？你饥饿了吗？哦，口渴的人到主这里来吧。让我们借这首诗歌，真爱的呼唤，你听见了吗？主耶稣正借着这首诗歌要来呼唤我们。主耶稣就是那真爱的源头，今天他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那里去。今天你可听见了吗？听见的人举起你的心，敞开你的灵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听啊听啊，口渴的人 看见了吗？
你看见了吗？
主的声音在呼唤，口渴的人到
这里来。主的声音在呼唤，
口中流出活水江河来。
口渴的人来吧，主耶稣正在呼唤。
我这里，
口渴的人来吧，
生命真亮从天降下来。
主耶稣要赐给你生命的真亮。
主耶稣是生命的水，
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。
真爱的呼唤，吸引
真爱的呼唤，正在呼唤每一个人的心。
真爱的呼唤，唤醒我灵。
真爱的呼唤，唤醒每一个人的灵。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要快跑跟随你，直到你的再来。耶稣是生命的亮，
吸引我心。
真爱的呼唤可吸引你的心吗？
真爱的呼唤，
真爱的呼唤，唤醒我的灵。
我要快跑跟，
我要快跑跟随，直到主的再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主耶稣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了活水的道。今天主耶稣用这个活水的道正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到他跟前去。听到主耶稣呼唤的人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听见你的呼唤声，我听见你的呼唤声了，我不再寻求世上的满足。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离弃了活水的源头，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。主耶稣，我得罪了你，今天我感谢你用这个活水的道把我吸引到你跟前来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请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让我从今开始以你为我生命的满足，让我不再寻求世上的水。耶稣，我知道喝了世上的水我还要再渴，但是喝你所赐给我生命的活水我永远不渴。但是我是如此的愚昧，我常常就寻求那世上的水，被世界所辖制，所以我里面满了阻塞。主耶稣啊，祈求你今天就赐下活水，赐下圣灵来释放我，将仇敌在我身上所堵的那些东西全部的把它释放出去，把它挖出去，让我倒空我自己。我祈求主耶稣你的灵来充满我，祈求你的灵来充满我，让我从今以后只渴慕你所赐的活水，让我从今以后不再眷恋世上的水，让我不再被属地的所有的事物所辖制。主耶稣，我感谢我赞美你，也愿今天活水的道得着我们现在在敬拜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从今之后都有活水从我们腹中涌流，让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罪人，从此之后借着活水的涌流成为你福音的使者，去传讲活水的真道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呢？用灵歌唱，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敬拜，因为里面被仇敌非利士人所阻塞的。愿今天活水的道能够把你里面的阻塞全部都释放出去，认罪吧，悔改吧，来到主。 主的面前吧，主耶稣要赐你那生命的活水，张开你的口喝吧，相信主耶稣，活水大大的浇灌你，让你从此不再饥饿，从此不再干渴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生命真亮从天降下来，主耶稣是生命的水，真爱的